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着曲折过程。两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于萌发时期，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适合礼拜天做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神的创造的探知的渴求。牛顿、凯普勒这些科学大师们在谈到他们的成功的时候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虎克给牛顿的信中写道，发明的灵感有时候像圣灵的气息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往哪里去，它忽然来了，吹经我们多年的努力，熟悉的窗口，进入我们意想不到之处。发明有时候就需要这种幸运的一触，这种偶然巧合的一推，在千头万绪缠绕的中心，忽然看清那位大创造者其本意。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蓄意的或是不经意的，都是在上帝的影响下，因此我们更该竭力的去做。为着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畏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耶和华是宇宙万物和自然规律的创造者，是生命、真理、智慧和知识的源头。敬畏亲近神，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和洞察力。认识追随这位至圣者的人，是有真智慧的人。上述科学大师们用自己的科学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做了很好的注释。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以后，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着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神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将人视为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茫之中。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类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比方说，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并将它精心裱针，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好友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热烈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所以我想，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了。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们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当科学再度向深度发展的时候，复杂、浩瀚、精妙的宇宙使不少人不得不再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后的设计者，这在天文物理学界尤为突出。一位加拿大天文学家说过，我和很多研究宇宙特征的人谈过话，也读过许多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没有一个人否认宇宙不多不少是为适合生命而浮藻出来的。 天文学家很自然地倾向独立和抨击一切信仰，只要有机会否定，他们就会把握。但宇宙的精雕和细琢，证据确凿，到如今我还未听过任何异议。他还列举了许多天文学家的有关谈话。因发现宇宙背景辐射而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彭西亚说，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事件，那就是一个从无有中被造出来的宇宙。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应着容许生命存在的条件。同时，这宇宙背后有一个根本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宇宙学家罗夫曼在一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定睛仰望夜空时，他们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作。今天现代宇宙学家则像爱因斯坦一样，他们凝视着同样的天空，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而非透过天使。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妙的巧合时，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冲动，要用信心跨越科学进到宗教去。我肯定很多物理学家曾经这样想过，我只希望他们会坦白承认。英国天文学家戴维斯逐渐从无神论转而承认，物理学定律本身似乎已是非常高明设计的产品。对我来说，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背后必有玄机，好像有人把大自然的数字精调来创造宇宙，这设计给人的印象实在是震撼性的。原来宣称宇宙就是一切，毫不犹豫地反对基督教的英国天文物理学家赫尔也无可奈何地说道，一位超智慧者在玩弄着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天文物理学家基弗则风趣地说道，如果我们要找无神论者辩论，会到哲学系去，物理系派不上用场。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使每一个科学家看到神，但确实有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而真正谦卑下来。天文学家凯普勒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热力学家凯尔文说，人类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因用油滴试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从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米利根说得更为清晰。他说，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而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而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类智慧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霍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及大自然与圣经誉为人的双眼。他说，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柔合一起来看事物，好像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科学能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 此话富于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在《神与天文学家》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了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有人会想，如果按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么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答案就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什么是科学主义呢？和田泽博士在《人从哪里来》一书中对科学主义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以后，科学家对神这位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作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变成了20世纪的新的宗教，被无数人盲目的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的话，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的接受，而且往往是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说道，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位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并不对科学家所讲之内容加以质疑。相反的，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以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以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资料当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资料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重视实验资料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了。